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特鲁多将开始第三任期，需要直面中共渗透挑战；台湾通盘准备好加入 CPTPP；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山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众议院将表决国防授权法，涉及抵制北京冬奥；美墨将继续驱逐边境的海地非法移民；川普将起诉纽约时报和玛丽川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今个礼拜大选胜出之后，预计将组建一个少数党政府，开始他的第三次任期。选举前所面对的挑战仍然存在，特别是加中关系方面的挑战。据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下一届联邦政府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加中关系。因为中共政权在今次大选中扮演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网络安全专家科尔加向美国之音表示，外国虚假信息和影响行动是选举期间的一个问题。下一届特鲁多政府需要认识到加拿大面临来自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邪恶外国政权的很多外交政策挑战和威胁。他表示，在卑斯省和北京结盟的行动者针对现任国会议员赵锦荣，他过去曾经批评中共政府大规模侵犯人权。渥太华麦克唐纳劳里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拿大前驻华外交官白顿认为，中共政权将是加拿大新政府面临的首要挑战。北京当局日前宣布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而中华民国政府22号亦都正式向新西兰提出申请加入这个协议。当日一早，相关首长举行记者会，台湾高层官员表示，我们这几年为了加入 CPTPP 已经做好准备，现在提出申请在时间上是水到渠成。对此，正在美国纽约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星期三表示欢迎。据日本外务省官员接受 NHK 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采行市场经济，对照台湾 WTO 的实际表现等，要加入 CPTPP 所必须符合的高标准应该是可被期待的。台湾是与日本共享共同的价值观的伙伴，对于台湾正式提出申请一事持肯定看法。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亦表示，台湾不好像中共这样对他国进行经济施压的问题，至今亦一直表态对 CPTPP 很关注。日本认为台湾为了加入 CPTPP 已经做好完备的法律准备，这个和外界对中共正式提出申请后的看法相当不一样。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会晤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个是约翰逊短暂的华盛顿之行的一部分。当日较早时候，他亦和美国参议员见了面。约翰逊星期二已经在白宫会晤了总统拜登。约翰逊在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空隙对华盛顿进行了短暂访问。在接受媒体影像的时候，佩洛西评论说，他上个礼拜在伦敦参加七国集团议会领导人峰会的时候，和约翰逊见了面。 并称赞约翰逊主办将在11月1号到12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的气候峰会。他们打算讨论打击恐怖主义和结束新冠疫情的联合努力。约翰逊对记者表示，对他来说访问佩洛西的办公室意义重大，因为他毕生都觉得美国和国会山象征着所有的民主理念和人民应该选择他们的政府，而且只有人民才应该选择他们政府的原则。美国将可以看到他本人和英国都会支持维护这一项原则。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针对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继续进行辩论。法案的目标是巩固五角大楼的全球技术优势，并确保美国拥有能力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同时亦针对中共在新疆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出反制，包括禁止从新疆采购部分产品，以及限制为美国政府官员参与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提供财政支持。此举或将涉及美国对北京冬奥会采取的外交抵制。与此同时，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正式向院会递交参议院版本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参议院的版本跟着下来将等待参议院院会排入议程，等候表决。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星期二晚黑在全体院会发言说，我认为这项法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于保卫这个国家和处理我们世界角色的重要时刻。我们从未面临过比现在更复杂的威胁环境，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共、伊朗、朝鲜和跨国恐怖组织的威胁。美国和墨西哥当局星期三准备给更多海地非法移民离开在美墨边境混乱的难民聚集区，而拜登总统面临的压力亦不断上升，有人要求他遣返海地人，亦有人呼吁他停止遣返。自从星期日以来，美国当局已经将500多名海地人驱逐出境。这个难民聚集区位于美国边境的德州小镇 Del Rio， 这里有几千名主要是来自海地的难民。国土安全部表示，遣返海地人返国的航班将会继续。与此同时，墨西哥已经开始将移民运来美国边境，并用巴士将一些移民送往南部和危地马拉的边界。当前美国政界人士批评拜登对边境局势的处理，一些反对者则称它是一场灾难。美国官方已经下令对一宗事件进行调查。在这宗事件中，美国边防人员被指控使用缰绳，好像鞭一样恐吓试图穿越格兰德河边境的非法移民。这件事件的照片引发愤怒，拜登政府亦都做了危机处理，表示当时的边防人员已经被调离前线的岗位。美国前总统川普今个礼拜就一篇关于他的税收报道起诉了他的侄女和纽约时报。川普的律师表示，被告玛丽川普和纽约时报的三名记者集体参与了一场阴险的阴谋，以获取机密记录，并想要以此获利。在提交给纽约州法院的长达26页的诉讼当中，川普的律师表示，纽约时报试图通过发表各种新闻文章来利用他们收到的机密记录，而玛丽川普最终亦效仿了这样的做法。为了从这些事件中获利，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揭示了他是未经授权的披露来源。在提交的诉讼当中，律师表示，被告行为的可耻是不能够被低估的。而纽约时报的一群记者在广泛讨伐川普的机密税务记录过程中，亦无情地寻找他的侄女玛丽川普，并说服他将记录从他的律师办公室偷运出来交给纽约时报。而且一直以来，双方都很清楚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他们却坚称他们的信息来自一个匿名的来源。以下一节环球要闻。多国领导人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年度辩论中发言的主要议题是 治理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的威胁。再过六个礼拜，很多国家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开会，讨论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进展报告。所有迹象都显示，地球未能够将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英国首相约翰逊今个礼拜大部分接触的都是争取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积极的承诺。拜登总统则是在礼拜二亲自发表讲话之后，在礼拜三召开结束新冠疫情的视频峰会。除了对抗新冠疫情的问题，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议题亦都出现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视频讲话中重申，需要以两国的方式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问题。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拉阿齐兹指责伊朗进行核活动。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礼拜三晚间会面，20国集团成员国的外长亦都在礼拜三讨论阿富汗的局势。在美国撤军，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美国和俄罗斯还在调适新局面之际。两国军事首长礼拜三在赫尔辛基进行了6个钟头的长谈。这个是美国和俄罗斯自2019年之后首次面对面开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和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上将一般不透露他们的会谈详情。双方在会谈之后对外发出的声明都很少。美军发出的声明提到会谈时间长度的细节，但是没有讲明讨论议程，只是表示会谈的目的是减少风险，并在运作层级化解冲突。俄罗斯新闻社报道指出，会谈的目的是要缓解风险。美国和俄罗斯在包括叙利亚等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有彼此竞争的军事利益。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都有军队，他们的运作区域很接近。华盛顿和莫斯科在阿富汗如何展开跟着下来的步骤仍然有待观望。美国军方正在受到美国国会的压力，要他们强化反恐战略，以应对美军撤出、塔利班接管之后来自阿富汗的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全球约有30%以上的食物被浪费，其中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浪费最多食物的两个国家，已经严重影响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全世界每年有1/3的粮食被白白浪费，已经对营养安全、自然资源和气候变化带来严重影响。这个是因为在生产粮食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水、土地和其他资源被使用。专家估计，食品相关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总量的 30%。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高级科学顾问伦德菲斯认为，供过于求、暴食和有问题的饮食习惯是美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粮食安全专家表示，美国、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浪费最多粮食的国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冲击，而这些负面影响造成的恶果则由国际社会共同承担。所以呼吁美中两国应该寻求合作，以降低粮食资源浪费。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2日针对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继续进行辩论。法案目标是巩固五角大楼的全球技术优势，并确保美国拥有能力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法案还针对中共政府在新疆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出反制，包括禁止从新疆采购部分产品，以及限制为美国政府官员参与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提供财政支持。此举或将涉及美国对这项运动赛事采取外交抵制。众议院礼拜二下午开始就这项年度国防开支法案多达476条修正案展开辩论。虽然过程漫长，法案预计将在今个礼拜四进行院会表决。与此同时，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礼拜三正式向院会递交参议院版本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向着完成立法程序的方向向前迈进一步。参议院版本法案跟着下来将等待参议院院会排入议程等候表决。在参众两院各自通过自己版本的国防授权法之后，两院还必须针对双方版本内容不同之处进行协调。两者一致之后才可以递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礼拜三说，房地产开发公司恒大集团的债务困境似乎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会在美国公司界造成相应的问题。亚洲最大的垃圾债券发行者恒大集团有可能发生的违约，星期一曾经驱使华尔街大举抛售，并因为公众纷纷避险而导致美国高收益债券的利差加大。不过市场随后趋于平稳。鲍威尔说，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的负债率很高，而中共政府对高杠杆率的公司实施了新的限制措施。恒大集团礼拜三表示，已经就一项国内债券的利息支付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中共的中央银行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这个暂时缓解了投资者对恒大崩溃引发日出效应的担心。这种担心在今个礼拜初曾经对股票和其他较高风险的资产造成了压力。波兰一项获得欧盟资助的波兰人基因图谱计划，因外包的第三方公司采用中国华大基因公司 BGI 的基因定序技术。波兰担心这项计划收集的基因资料安全，打算取消合同，不再允许这项计划基因数据传送到外国。路透社22号报道，主导这项波兰基因图谱计划的波兰科学院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教授费格勒维茨说，最初是因为今年较早美国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出质疑，指华大基因或者扮演中共政府基因资料库的全球收集机制角色。八月份，波兰科学院人类基因委员会不点名地暗示远东公司欠缺遵守基因检测伦理，估计已经有约10万份完整的波兰基因组可能已经落入远东实验室之手。波兰基因图谱计划预计耗资超过1亿波兰币，将定序5000组波兰基因组。定序工作从2019年起外包给设于波兰的中欧基因组学中心 CEGC。费格勒维茨表示，这个中心可能会取消与 CEGC 的合约，会在1到2周之内做出决定。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9月23号，下面是香港简讯。缅甸军事政变，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乃至最近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促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推动全球民主发展的前景感到担心。日前专程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交流的香港流亡人士罗冠聪警告，西方民主国家有必要团结一致，统一政策对抗威权，避免本身的民主最终反被侵蚀。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9月21号举办了一场有关未来世界民主发展前景的研讨会，学者、民主活动人士和前联合国官员等同与会者共同深入探讨如何面对目前国际局势下民主遇到的威胁。目前流亡英国仍然被香港政府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通缉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趁前往美国同政府官员进行游说之际，出席了今次交流活动。罗冠聪首先提到，近年香港民主社会的火速瓦解，正是同国际社会多年来没有正视对待威权政府的结果。他指出，世界各地的民主体制不能够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拥有共同的责任，为各方捍卫民主，否则只会自吃苦果。 罗冠聪话：喺全球层面，正因为全球化加速，威权主义嘅影响，亦都因为佢嘅经济同今日嘅世界密不可分。我哋唔能够话我哋只系关心美国民主，而对正在可能侵蚀我哋本身民主同埋自由嘅国际影响力视而不见。罗冠聪认为，国际社会多年嚟并冇协调统一策略同机制回应中国威权政府侵蚀香港嘅自治。结果在没有制衡和后果的情况下，香港脆弱的民主和自由就急速崩溃，一去不复返。罗冠聪最后说：我在这里，我有这么奢侈的自由可以自由发言，在国际层面和追求民主的持份者交流，我感到有责任为他们发声。我想更深层的动力是我要去救助我的朋友，讲出他们的故事，联合全球的力量去解决问题。除了出席今次研讨会之外，罗冠聪在华盛顿的行程还包括见美国参众两院跨党派关注香港民主运动的议员，并且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务院官员会面。近日路透社报道说，北京要求本港地产商帮助解决房屋短缺问题，并且说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不再容忍地产商的垄断行为。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更有香港传媒获悉，原来习近平早在三年前已经讲明香港地产商治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据亲中香港传媒香港零一报道指，习近平早在2018年的一个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内部会议上就明确指出，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有熟悉大陆国情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央高层口中的香港商界其实就是指地产商。北京并非否定地产商阻止他赚钱，而是在赚取合理回报的同时，亦都要承担社会责任，协助解决房屋问题。报道还说，另外有消息透露，香港地产商的一个首富级家族早前曾经邀请国安处要员到他的家族大宅参加家宴，家族所有重要成员都被安排出席宴会，并且在宴会上讲明家族在反送中期间的一些言论并非是同情抗争者，希望不要有所误会。在宴会之后，富豪亦都表示大为放心。21号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中央是否有相关旨意，她表示无法证实相关传闻，但是感觉地产商今日较为愿意配合政府解决房屋问题，例如土地共享计划，用他们拥有的土地73分配多建公营房屋，亦都有超过一半过渡性房屋单位，即是15000个承诺的过渡性房屋单位，一半以上的土地是来自地产商借给我们的。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来希望之声9月2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全球单周确诊少 10%， 两个月来首见。拜登宣布新疫苗捐赠计划，呼吁他国效仿。拜登马克龙在外交风波后首次通话，预定10月会面。美联储宣布11月开始逐渐缩表。美国面临违约风险，耶伦致电华尔街高层寻求施压国会。以下是详细内容。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近1年9个月，世界卫生组织22号表示， COVID-19 的新确诊病例上周持续减少，全球通报新增360万例，前一周400万例，上个星期新增确诊数下降，是两个几月来首次大幅减少，而且是全球各地区的确诊数都降低。根据世卫组织当日公布的最新疫情更新，两个地区的新增确诊数减幅最明显，分别是中东减少 22% 和东南亚减少 16%。 世卫组织指出，上个星期死亡病例不到6万例，减少 7%。虽然东南亚地区通报的死亡病例减少 30%， 不过西太平洋地区通报增加 7%， 最早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异株目前已蔓延至185国，全球各大洲无一幸免。世卫组织亦调整了变异株清单， 即是据信可能会造成大流行病毒株。世卫组织话，持续追踪 Lambda 同 Mu 呢两个都是源自于拉丁美洲的病毒变异株，不过仲未造成全球大流行。世卫组织先前曾经讲，在所有遭到 Delta 肆虐的国家，此变异株已成为主流病毒株。另外在中国方面，中国新一轮的疫情在福建爆发后持续扩散，福建省已经有418例确诊感染 COVID-19， 其中厦门市连续四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了这次疫情爆发地莆田市。中共官员表示，今次面临的病毒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传染性高，潜伏期短，福建疫情防控仍处于胶着对垒的关键时期。福建本土新冠疫情仲未平息，黑龙江哈尔滨又传疫情升温。此外，有网传消息显示，南京亦再次出现确诊案例。拜登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全球新冠病毒疫苗视像会议上表示，为了控制中共病毒疫情，出年美国政府将会在已经承诺购买5亿支辉瑞疫苗的基础上，再出资为全球100个中低收入国家免费提供5亿支辉瑞疫苗，并敦促全球其他富国效仿。拜登表示，新冠病毒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民应对。他说，如同二战时期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军火库一样，今日美国将成为疫苗的军火库，领导全球疫苗捐赠项目，咁亦需要其他发达国家兑现捐赠疫苗的承诺。拜登仲宣布拨款$3.7 亿用于应对全球疫苗项目所面临的后勤挑战，另外拨款$3.8 亿俾全球疫苗同免疫联盟。全球疫苗同免疫联盟是一个部分由比尔盖茨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公司合营的全球卫生合作组织。拜登表示，美国准备通过四方对话平台在印度生产10亿支疫苗，同时美国将出资在南非生产5亿正是被当地分发的庄神疫苗。拜登仲宣布美国与欧盟建立疫苗伙伴关系。拜登于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上曾经表示，美国对全球中共病毒回应项目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50 亿。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会上呼吁在全球银行设立一个新全球卫生安全资金，为未来的大流行病做准备。拜登政府准备出资$2.5 亿作为启动资金。哈里斯介绍说，美国政府正为金融中介基金向国会申请$8.5 亿，目标是令金融中介基金的启动资金可以达到$100 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卫总干事长谭德赛、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相约翰逊、印尼总统佐科威、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世界领袖参加了这次视像会议。英国、美国和澳洲上个星期三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安全联盟，同埋达成一项历史性美英澳协议，帮助澳洲获得美国技术配备核动力潜艇。法国此前曾经同澳洲达成协议，为澳洲制造柴油潜艇，合约价值近$1,000 亿。因美国同英国上个星期宣布计划帮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意味着法国的潜艇订单可能被取消，令到法国不满。马克龙马上宣布召回法国驻美和驻澳洲大使。在拜登于星期三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后，紧接着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宣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法国大使将于下周返回华府，随后还将与美国高级官员展开高密度合作。白宫和法国政府通话后，拜登总统重申了法国和欧洲接触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白宫的声明说，美国还认识到一个更为强大更有力的欧洲防务的重要性，这个将对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并且与北约相辅相成。声明写道，两位领导人都认为 涉及法国和欧洲伙伴战略利益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公开磋商，将会有利于局势的发展。拜登承诺会在这方面持续下去。声明表示，两位领导人准备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创造确保信任的条件，两国之间开启一个深入磋商的进程。二人还将在十月底会面。按照计划，他们届时都将会在罗马出席20国集团峰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据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星期三首次修改会后声明，当局可能在今年11月2日到3日的下一次预定会议上，就开始逐渐减少资产购买规模，缩减每月$1200亿的债务购买量。当中共病毒大流行在2023年3月袭击美国经济时，美联储将其短期基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而且由2020年6月以来，美联储每月至少购买$800亿的国债和$400亿的抵押贷款债券，以提供额外刺激。声明说，若果如预期继续取得普遍进展，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判定调整购买资产的步伐可能会很快有保障。在利率政策方面，这次声明继续重申上年9月公布的利率前瞻指引，表示委员会的目标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通胀适度高于 2%， 以令到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胀达到 2%， 并且令长期通胀预期可以好好地锚定在 2%。 一些官员认为应尽快开始减债，因为他们担心更高的通货膨胀，并希望美联储在必要时为春年的加息做好准备。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全中共申请加入 CPTPP， 历经300日精心策划。潜艇风波燃烧，美澳英出招灭火。非法移民危机，大批边境移民获准进入美国。Zoom 收购案涉国家安全，美司法部严查。脸书首席技术官将在2022年卸任。拜登邀台湾前副总统参与峰会，承诺捐赠疫苗。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日经新闻星期四9月23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经过了300多日的精心策划，并非中共领导人的突发奇想。中共上周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令很多人感到惊讶，并视之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突发举措。日经报道说，北京申请加入 CPTPP 其实始于300多日前。报道引述一位熟悉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的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早在去年11月就在中共领导人中流传一个关于在今年秋天某个时候申请加入 CPTPP 的计划。该消息人士指出，当时刚是拜登几乎已经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取胜，而中共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谈判已经结束。报道说，中共的300日加入 CPTPP 计划，它的核心是抢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能够重返 CPTPP 之前率先申请加入。北京的算盘是，当中共病毒大流行消停下来，可能在2022年加入 CPTPP。 北京看到拜登政府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被阿富汗和大中东地区所困扰，无法在短期内计划重返 CPTPP。 报道说，早在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一次在线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六个月前，即2020年5月，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李克强负责监督中国参与 RCEP 的谈判，负责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搭建沟通渠道的关键人物是副总理刘鹤，以及兼任中国国际贸易代表的商务部副部长余建华。跟着中共拉开了申请 CPTPP 计划的序幕，并最终在上周四16号习近平去年11月20号讲话后300日正式提交申请。报道说，中共的申请计划还有另一个动机，大陆希望向台湾总统蔡英文施压，因为台湾民进党和政府已经表现出加入 CPTPP 的意愿。台北星期三22号正式申请加入 CPTPP。美国和他的欧洲盟友正忙于应对澳英美的新协议引发的外交风波。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后，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同时，澳总理等待和马克龙通话的同时，亦加紧拜访华盛顿，争取对核潜艇协议的支持。三方新协议 AUKUS， 澳洲将获得英美的援助，建造至少8艘核潜艇，并退出和法国达成的柴电潜艇协议。法国一怒之下召回了驻美和驻澳大使。拜登星期三致电马克龙，两人决定开启一个深入磋商的程序，以确保信任，并在10月会面。马克龙随即决定法国大使下周重返华盛顿。拜登则重申了法国和欧洲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战略重要性。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大期间亦会见了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我确信在今日上午拜登总统和马克龙总统通话之后，我们将讨论最近发生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建立更强的信心。我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博雷利说。布林肯说，他期待就双方正在全球共同开展的工作进行大量的讨论，包括阿富汗、印太、欧洲和其他地区。星期一，博雷利在欧盟外长纽约会谈后表示，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所有欧洲人。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评论说，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主要是针对中共。法国的一些反应是受到国内反美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法国有悠久的传统，这些情绪伤害了马克龙的关系选区。当务之急是令到法国冷静下来，并在法国做好准备的时候，通过直接的双边渠道保持对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日本研究负责人格林 Michael Green 在星期三同媒体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说，在宣布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之际，欧盟在上周推出了新印太战略，显示欧洲更加意识到来自中共的各种挑战。英国似乎亦在试图灭火。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强调，英法有坚不可摧的关系，真是不需要搞到这样。约翰逊说，这个只是英国、美国和澳洲共享某些技术的一种方式。国务院透露，布林肯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将参加 G20 外长的网路会议，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部长级会议，到时两人将有机会交换意见。过去几日，美国德州边境涌入大量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星期三，拜登当局在大量遣返非法移民的同时，亦将部分人释放进入美国。在美墨边境桥下，现场一片脏乱，恶臭扑鼻，大批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就聚集在这里。上星期，大批非法移民涌入美墨边境，在德州德意里奥国际大桥 Del Rio International Bridge 下面安营扎寨，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营地人口在周末达到了14000人的高峰。面对边境危机，拜登政府动用飞机紧急遣返，过去几日遣返500多人回到海地，另外有4000多人被转入拘留中心等待处理。一些非法移民是掉头逃回去墨西哥来躲避遣返。海地移民 Wilson 说，遣返海地对我们来说没有帮助，还是回来墨西哥好。星期三9月22号，路透社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大批非法移民被释放入美国，他们需要60日内出庭。 Robert Kennedy 人权组织律师 Wade McMullen 话：，而家仲唔清楚系点样处理噶，边个可以获释，边个会被遣返，唔知道边境巡逻队嘅标准系乜嘢。消息人士亦提到，从星期三起，每日将有七班飞往海地嘅航班进行遣返。目前拜登政府处于尴尬境地，对部分非法移民嘅强力遣返会备受民主党嘅批评，但较弱嘅边境政策引嚟大量嘅非法移民。就会受到共和党的批评，亦会令到很多非法移民抱着侥幸心理跃跃欲试。德州州长 Greg Abbott 说，拜登允许他们进入的做法其实就是打开了边境的闸门。家喻户晓的视频会议平台 Zoom 收购美国客户服务软件公司的交易正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审查，理由是他和北京的联系可能带来美国安全风险。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网站上的公布的信函，司法部表示，这个名为 Team Telecom 的跨部门委员会针对 Zoom 斥资近150亿美元收购 Five9 的许可申请，审查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执法利益。司法部表示，与该申请的相关的外国关系和所有权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这样令到 Zoom至今为止最积极的扩张努力搁置。美国政府一直在加强对 Zoom 和中共关系的审查。司法部去年指控一名 Zoom 驻中国高管合谋破坏天安门六四事件的视频纪念活动。控诉状指控该行政人员在中共执法和情报人员的指导下行事。Zoom 还面临多项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这些调查和他和北京的交易有关。电信安全专家表示， Team Telecom 进行的任何这一类审查都可能令到 Zoom 成为美国和中共官员的目标，而北京对科技行业的打击力度正在加大。 Zoom 去年因大流行而家喻户晓，活跃的个人和公司使用者每日超过3亿，去年它的股价上涨了7倍多，744%。随着近期小型企业和消费者重新开始面对面会议，他们开始减少在 Zoom 的支出。自7月中旬宣布收购以来， Zoom 的股价已经下跌了超过20%。代理咨询公司星期五建议 Five9 的股东投票反对这一次收购，理由是随着大流行封锁的缓解，大家对 Zoom 的增长前景感到担忧，并指出该交易面临与 Zoom 在中国的大量业务相关的政治风险。念书首席技术官斯罗普佛 Mike Srover 9月22号星期三宣布，他已经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在2022年卸任。他的离去标志着念书领导层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次离职。斯罗普佛为念书社交网站工作了13年，负责监督在人工智慧、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方面的工作。他说他将在明年过渡到一个新的兼职角色，成为念书的第一个高级研究员。他在念书的个人资料上这样写的，这个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我非常热爱念书，对我们共同建设的未来感到非常兴奋。这种角色的改变将令到我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奉献给我的家和我个人的慈善事业，同时和公司保持紧密联系，从事关键的工作，包括招聘和发展技术人才，并继续促进我们在 PyTorch 等关键技术方面的 AI 投资。 PyTorch 是一个基于 Torch 库的开源机械学习库，用在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等的应用，主要由念书的 AI 研究实验室开发。它是在修改后的 BSD 许可下发布的免费开源软件。斯罗普佛说，念书的另一位长期高管博斯沃斯 Andrew Bosworth 将在2022年接任他的首席技术官职位。博斯沃斯创建了念书的 AR 和 VR 组织，该组织在2020年更名为念书现实实验室 FRL。 他在那里推动了念书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消费者硬体方面的所有努力，涉及 Oculus Portal和念书现实实验室研究。这些贡献是我们更大努力的基础组成部分，以帮助建立元宇宙。我对博兹的领导力和我们资深和有才华的技术团队充满信心和感激。斯洛普佛说， 根据公司的一份文件，斯莱普佛星期一通知念书，打算辞去首席技术官的职务。领导层的变化标志着念书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次离职，最近几个月还有一些资深高管离职。白宫在22号举办全球防疫峰会，邀请前中华民国副总统陈建仁出席，显示出美台在防疫领域的密切合作关系。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通过视频录像在白宫主办的全球防疫峰会上发表讲话，感谢美国、日本、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和波兰等国向台湾捐赠疫苗。陈建仁还表示，台湾在疫情期间通过公司协力的方式，先后四次参与国际援助，向全球80多个国家捐助了超过5400万个医用口罩和其他防疫物资。台湾模式充分展现了民主体制可以通过科技和透明治理有效地共同抗疫。陈建仁还强调，台湾愿意协助实现防疫峰会的四大目标，持续为各国提供防疫物资，并承诺会在本地疫苗供应充足后和有需要的国家分享疫苗。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福州诡异天象，落开水加冰雹，网友称露天为疫情而哭泣。台湾准备好加入 CPTPP， 已经正式递交文件，成为中美台角力新战场。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最高军事将领在芬兰赫尔辛基会谈，历时6个钟头，指拜登违背职责，众议院提交弹劾状，当中有3项条款。讨好习近平翻车，中共全国运动会红歌唱衰。非洲留学生在大陆庆祝中秋感幸福，大陆民众有话要说。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在福建疫情持续恶化，受到外界严密关注之时，省府福州在22号出现了异常的天象。当日下午暴雨和冰雹一起袭击，最诡异的是雨水竟然是温热的，福州网友称之为下开水了。还有人说露天为疫情而哭泣。当日下午3点多钟，福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冰雹橙色预警，指未来6小时福州市区和高新区部分乡镇可能出现冰雹，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至9级雷雨大风。视频显示，福州当时天空中乌云密布，整个市区在阴云笼罩之下，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狂风将街上的树木吹到猛烈摇晃，路上有少数车辆行驶。有网民在微博贴文称，高温加上雷电加暴雨再加冰雹，福州复杂的天气你 hold 住了吗？刚刚五四北已经雷声大作，福州又开始落开水了，雨大到都看不清路面。在另一段视频中，有人展示用手接到天空中落下的冰雹，有蚕豆那么大。更诡异的是雨水是温热的。微博贴文称，刚刚一声惊雷，福州下开水了，甚至夹带着冰雹。不少福州网友纷纷告知外界，这边的树冧了好多，人都要被刮跑了，福大都停电了。有些话，我哋呢度琴日落咗啦，亦系开水带冰雹，着住凉鞋骑电单车，发现地上嘅水居然系暖嘅，系唔系好魔幻？露天为疫情而哭泣。台湾行政院22号宣布，已经正式递交文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同时知会所有嘅 CPTPP 成员国，寻求支持。台湾各相关部会已经进行准备工作，做好谈判前置作业。行政院发言人表示，加入 CPTPP 是台湾重要的长期政策目标，从蔡英文总统2016年就任以来，就已经开始全面准备加入 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台湾政府各部门就加入 TPP 其实已经进行了全盘准备，如今提出申请就是水到渠成。对此，
正在美国纽约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日表示欢迎。对于北京当局在16号抢先申请加入 CPTPP， 有评论认为 CPTPP 目前已经成为中美角力的新战场，而台湾宣布正式申请加入了这场角力战。更具讽刺的是，该协定的初衷是为了制衡中共的影响力而制定，而现在北京却要申请加入。北京亦清楚它距离 CPTPP 的标准很远，因此私下竭力寻求 CPTPP 成员国的支持。澳洲贸易部长特汉 Dan Tehan 17号已经表示，除非北京停止对澳洲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并恢复双方部长级接触，否则澳洲将反对中国加入 CPTPP。 此外，日本外务省官员接受 NHK 采访时表示，台湾实行市场经济，对照台湾 WTO 的实际表现等，要加入 CPTPP 所必须符合的高标准应该是可被期待。台湾是同日本共享共通的价值观的伙伴，对于台湾正式递出申请一事持肯定的看法。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台湾没有好像中共这样对他国进行经济施压的问题，至今亦一直表态对 CPTPP 很关注。一般认为台湾为了加入 CPTPP 已经做好完备的法律准备，这和外界对中共正式递出申请后的看法不一样。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最高军事将领在9月22号在芬兰赫尔辛基后星期举行了6个钟头的会谈，这是2019年以来的首次会面。报道说，在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俄两国都正在适应新的形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和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亚列里格拉西莫夫 Valery Gerasimov 上将亦没有透露会谈详情，双方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亦很简短。美国军方的声明说，会谈的目的是减少风险，并在运作层级化解冲突。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亦说，会谈讨论了风险缓减问题。莫斯科方面还表示，会谈涉及了双边利益问题，但对此未提供更多细节。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俄罗斯表示担心激进的塔利班上台之后，他的组织成员会威胁前苏联的中亚疆域，并警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势力将重新扩大，犯罪活动将会增加。美俄之间关系的走向是目前全球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他们和中共的三角关系。这次两国最高将领会谈没有对外提及商讨对中共的关系。今年5月初，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首次峰会之后，习近平亦和普京举行视像会晤。近日中共智囊承认，中俄关系原本是同床异梦，迫于美国压力才走在一起，而中俄作为战略伙伴却缺少新政策。有分析认为，在美俄关系降到30年最冰点之后，美俄双方近来面对面的会谈是美国希望平息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从而专心对付中共。俄亥俄州众议员保罗吉布斯 Bob Gibbs 在9月21号提交弹劾拜登案，谴责拜登违背了总统职责。吉布斯承认，在目前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这个弹劾状可能无法被摆上台面讨论，但他表示此举是对本届政府发出的正式警告。据每日邮报报道，这项弹劾案得到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众议员安迪比格斯 Andy Biggs、 德州众议员兰迪韦伯 Randy Weber 和布莱恩巴宾 Brian Barbin 的联署。吉布斯在声明中写道，在21号提交的弹劾案中有三项条款，包括谴责拜登政府对边境危机故意忽视，未完成他总统维护和捍卫美国主权的职责，政府要求延长禁止房东驱逐房客的暂停令。虽然最高法院已经警告说只有国会才有该职能，但拜登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这是公然和故意违反分权制。另外， 美国从阿富汗失败的撤军不仅仅是一场灾难。当拜登政府决定将军队先于美国公民撤出时，可耻地将我们的人民置于危险之中。吉布斯表示，这个弹劾案是他同同事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他随后还可能会将拜登这个月初提出的疫苗强制接种令加入弹劾条款中。目前共和党领袖尚未对弹劾拜登表示支持，但是美军结束从阿富汗撤军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曾经警告说他有意弹劾拜登。据报道，这已经是共和党人在拜登政府任期期间的第二次弹劾拜登。中共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9月15号在陕西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在现场参加了开幕仪式。原本平平无奇的一场体育赛事，却因一首红歌而引发轩然大波。中国陕西籍演员艳丽和张嘉译在现场将一首为中共歌功颂德的《社会主义好》老调重弹。张嘉译当日着着一身蓝色工装，乍看就好像刚从工厂回家的工人，艳丽则着着一身红色的衫裤。两人卖力的演唱画面瞬间在中国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好在上世纪的大陆家传户晓。1957年中共为庆祝反右胜利而作，而这首歌唱了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历时三年的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有报道分析，官方这种安排不排除是为了讨好习近平。这首歌从情绪煽动和情调上都崇尚毛泽东，崇尚斗争，迎合了习近平的保共心理。民间议论纷纷，两位艺人的过度表演令人感到窒息的文革时代又回来了。更有人议论，这是向全世界传递什么信号呢？社会主义好了，但是恒大快要倒了，你说帝国主义跑了，大连东芝撤离，三星重工撤离，瑞银报告显示 76% 的外资企业计划撤离中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真是不敢来投资了。但真正受损失却是中国老百姓。因此有评论认为，当地官员设计的这一出社会主义好的戏，可能并不能取悦习近平，反而成了高级黑。据中央社报道，社会主义好的画面20号晚间起在中国网络上被全面删除，在各大影音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已经无法找到这段画面。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近日网媒热传一个有关非洲留学生在大陆湖南长沙一间餐馆庆祝中秋的视频，引发中国民众有话要说。视频显示9月20号在湖南省长沙一间湘菜馆内，15名在长沙理工大学就读的非洲留学生用流利的长沙话送出中秋祝福。一位在长沙生活了8年的留学生表示，我好爱中国，亦热爱中国的文化，我在中国已经8年了，这是我第8次过中秋节。知乎账号英语时代发文称，中国大量地引进阿非拉留学生，与其说是学术交流，不如说是一场交易，用金钱科技获取阿非拉国家好感，获取阿非拉国家的资源，而欧美国家科技水平领先于全球，真是想学习科技的亦不会来到中国。文中仲称，中国为了吸引阿非拉国家的留学生提供良好待遇，甚至高到难以想象，比如每年每人20万元的助学金、住宿补贴、保险、往返机票等，对经济落后的阿非拉留学生来讲，无疑是一笔巨款，不仅可以维持自己的学习生活，仲能够补助贫困的家庭。文中仲话，中国好多学校俾留学生准备了绿色通道，有高档的宿舍和飲食通道，而且仲有助学金重补和国贴，中国学生只能望洋兴叹。这些政策近年遭到好多非议，因为留学生占据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咁对中国学生而言显然是不公平。在百度搜索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上不起大学， 有人针对2011年的高考数据进行了分析，现在每年有近400万的孩子是高考之后上不起大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